所以他代替所有的投生的。然后下面就来看到说他们拣选的啊这些的利未人之后怎么样子来服侍啊，怎么样子来服侍。首先我们看哈，他在这边说这个利未的众子，对不对？摩西数点他们的时候，十七节，三章十七节哈，利未的众子有三位啊，格顺、哥辖和米拉利，啊，格顺、哥辖和米拉利。然后就看见二十一节开始就是属格顺的是有多少人啊？那格顺他们要做什么呢？格顺的子孙做什么呢？在二十五节，他们在会幕中是看守帐幕、帐棚、帐棚的盖与会幕的门帘啊，院子的围子和门帘啊，这个是他们是到时候要行动的时候呢，是最先开始行动的啊，要把这些东西罩子啊，这些东西都要预备好，要拆下来啊，这是格顺的子孙所做的。然后在下面哥辖啊，哥辖是第二个，哥辖的儿子呢，他们要做什么呢？在第三十一节，要看守的是约柜、桌子、灯台、两座坛与圣所内使用的器皿。好，这是圣所里面的所有的器皿了。刚才是圣所外面这些的罩子这些东西。好，所以哥辖的啊是要看守圣所的约柜这些的东西。然后三十二节说，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呢，他是利未人众首领的领袖。利未人里面的头头了，啊，利未人的首领有三个，对不对？啊，这三族的首领，但是他正所以说，他要监察那些看守圣所的人，所以他的一个工作是要再去什么来看这些人说的，这个好像是 overseer 一样，啊，好像 supervisor 一样，啊，是这样。第三个是属米利拉的，第三十三节，他们做一些什么其他的事情，哈，啊，你看三十六节说，他们的职分是看守帐幕的板栓、柱子、带卯的座，任何其他的一切的东西，啊，就是这三个，他们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然后第四章其实继续的向我们来讲，啊，那到底是在两万两千人里面哪一些人要来做事的呢？啊，是从三十岁到五十岁的，啊，三十岁到五十岁的啊，这些人要出来做事。那再来就是这边开始讲的时候，就是讲到什么，从哥辖的。好，然后开始来讲到格顺的，讲到米利拉的，好，这是第四章来讲他们更仔细的，他们怎么做这些的东西。好，尤其你看讲到哥辖的子孙，他们所要做的事情，哈，都是要把那些东西怎么样子都包起来。第十五节说，将要起营的时候，啊，四章十五节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一切的器具遮盖完了之后，好，所以祭司要进去。把这些都遮盖好，一般的人不能去碰这些东西，啊，碰了就会要死，啊，甚至利未人这些的，啊，哥辖子孙，他说他们是什么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好，啊，看神其实这些事情，啊，神的圣洁的神这些事情是非常的仔细，啊，祭司可以做这些事情，他要把这些事情都预备好了，好像搬家一样，你要先什么都 pack 好了，对不对？他们是什么搬家公司来了，好，就来搬了，啊，对不对？你这样想你就能明白，啊，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位，讲得清清楚楚的，啊，这边是讲到哥辖他们所做的事情。你看二十节他说，只是他们连片时都不可进去观看圣所，免得他们死亡。他们的工作不是在圣所里面，啊，去看一看，哦，到底里面怎么样子情形，他们所做的就是来抬这些东西。然后格顺的子孙做什么，米利拉的子孙，啊，这些做的这些东西大家都很清楚，啊，这些都讲完之后呢，这些都讲完就是好像就要开始起行了。但是从第五章开始呢，要洁净一切的，啊，弟兄姐妹，若是你看，啊，这些的讲就按照讲义，若是你看到讲义的第四页，啊，第二点，圣洁全营啊，把什么是这一些的有病的啊，有一些什么摸了死尸的啊，有一些甚至是什么还没有已经犯了罪没有赔偿的啊，甚至是在婚姻上不洁的啊，要把这些人都先清理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做一个祭司的国度，甚至要做一个更要做一个什么圣洁的国民。
我有一个问题，
是
就是那 个利未人是处理会幕中的一切服事哈，
是。
那祭司只是限于亚伦的众子，是不是？祭司，利未人并不是祭司。
不是。
那亚伦的众子就他只有四位吗？还有两个已经死了。
对。
那另外四个的话，
只剩两个了。
因为祭司要做很多事哎。
对。
杀祭牲、献祭，还有点点那个在圣所里面啊。
对。
陈设饼、金灯台、点。
所以以后就赶快生吧，我想。我不知道，以后赶快生。对，不，你看很清楚嘛，刚才我们念的，对不对？你看他说，他说这个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所有的这些东西弄好，他们所做的是这些的东西，所以献祭是由他们来做，啊，其他的人是来做其他的东西，
叫做。
没有五个人呢，死了两个了，只剩三个了。
啊，四个儿子加一个，
四个已经死两个了嘛，拿达亚比户已经死了嘛，呀，只剩下以利亚撒跟以他玛，对不对？
我就觉得很奇怪。
嗯，好，这边完了之后哈，第四章完了之后，然后第五章做洁净的这些的东西，第六章讲到一种人哈，叫拿细尔人，啊，拿细尔这个意思就是归主的意思，或是分别为圣。归族的意思啊，这些人是怎么样子呢？是这个这边就很清楚的记载啊，第八节说他们在一切离俗的日子是归耶和华为圣的啊，他们是特别那个，我就记得很清楚啊，也许你们常常看到一些以色列人他们的那种一些图片哈 啊那些东西，就那种常常看到说有两揪头发好长哈，有没有好长那种，就是他们现在就说他们啊，哎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不剪头发的关系，所以好像那样子讲究很长，很可爱。尤其那些以色列的一些小男孩，啊，那我们去到以色列的时候去看他们那些东西，他们就是那种特别这个在这个以色列有，就像刚才像以前Charles讲过，他们有不同的一些的派别哈，有很 liberal 的哈，有 moderate 的哈，有是非常 conservative 的这些的啊，他们可能是那种非常 conservative 的啊，所以这是所谓的拿细尔人啊。那他们在这边就有讲到，那拿细尔这边有讲到的时候呢，在第十七节哈，把那只公羊和无筐那筐无酵饼献给耶和华做平安祭，要将铜线的数祭和奠祭献上啊。然后奠祭到底是什么哈？然后第二十节说，祭司要拿这些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啊，与这所摇的胸所举的腿同为圣物，归给祭司，然后拿细尔人可以喝酒。这个 Roger 在哪里？摇祭怎么样呢？没有没有这个，我帮你找一本书了，你去看。我这边去找了，这边有，这边有讲到举祭，然后这一页下一页有讲到，有讲到摇祭，你去看一看，等会给我们一个 summary。啊，等会跟大家讲一下，到底什么是。什么是举祭摇祭哈？啊，这边有讲到这个，其实在这边已经差不多有讲出来那个的意思在那里哈。拿细尔人这边所做的这些的事情，然后完了之后呢，就第七章就继续就讲下去，讲到说他们怎么样子，这些的族长来献祭，好，继续讲到族长献祭，所以你看看说事情都交代完了，还没有出发，然后怎么样，要再一次的献祭，啊，要再次预备好心啊。洁净的都洁净好了，哈，利未人分别为圣了，哈，这边都好了之后，再次来献祭，啊，献祭的时候很有意思哈，每一天每一个宗派，对不对？每一个支派，然后来献祭，然后所献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哈，然后这个民数记第七章就记载了十二次哈。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我每次在想说，哎，写一两个支派之后，就说以下等同不就好了吗？啊，以下其他支派等同哈，每一天一个支派上来。但是我想在这边有你自己可以去思想哈，我觉得有很深的一些的属灵的教训在这边说，你看见神是这么一个伟大的神，但是在一些他所看见重要的事情上哈。他一丝不苟，很清楚，对不对？对他这个不是一个所谓的重复，不是一个 redundant， 好像是一个多余的，哈、啊。这因为是什么？是每一个支派献的嘛？对我们来讲说，哎，都就是以下等同不就好了吗？ 那你说，哎，哦，我们这每个人献的时候，哎，都献一样东西，哎，大家都献一样东西，一句话讲就好了，不一样啊，对不对？是你献的，是神所宝贝；是你献的，是神所宝贝。你说，哎，我就跟人家都等同了，好，所以神其实你看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特别的，好，所以我们把人家等同的时候，我们自己就不愿意跟人家一样，对不对？所以神看我们一样宝贝，所以我们常常说，啊，我们的主是为我们自己。为我们定十字架，啊，是为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他这边很清楚。你看每一件东西啊，而且东西还不少嘞，对不对？这样子一次一次一次的记载，好，所以这一章很长的一章啊，对不对？哇，八十九节啊，全部都献祭完之后，八十九节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我想你如果这样子，如果没有读经一遍的那种的话，读到这一章的时候，一定是跟我一样就跳过去，对不对？看一看有没有什么不同。八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经啊，第七章八十九节，摩西进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法柜的施恩座椅上二基路伯中间有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神与他说话表示什么？神悦纳他们的献祭，对不对？啊，所以一点都不是重复。感谢神，所以弟兄姐妹，无论你今天拿什么来献给神，是出于你自己心甘情愿的，啊，是出于你自己献给神的，在神来看，他都悦纳，他都当为宝贝，啊，而且他都觉得是非常的重要，要清清楚楚的写下来。好，这是十二个支派，啊，所献的啊这一些的东西，然后最后这第八章就教导这些燃灯的啊一些的条例，啊，这些东西我想大家你们自己都可以去看。啊，第九章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第九章讲到什么？又讲到逾越节，啊，又讲到逾越节。弟兄姊妹，若是你看讲义哈，以色列人出埃及呢，有三处记载守节的经过。第一次是出埃及十二章，我在讲义上有写；第二次就是民数记第九章这边。那第二次为什么是民数记第九章呢？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出埃及记十二章嘛。第二年是什么时候？民数记第九章嘛，对不对？这是第二年的时候嘛，正月的时候嘛，好，所以没有错。但是呢，下一次记载守逾越节是什么时候？约书亚记第五章啊，表示是什么？在那一段时间都有神却又没有神，对不对？没有守逾越节嘛。啊，很有意思，你看就把一个逾越节的这个事情来看，那你再去看到在大小先知书，再去看到列王记上下的时候，你就看见只有几次几个好王又重新守逾越节，对不对？重新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来。啊，所以从这边就看见哈，所以第一年第一次的时候是出埃及的时候，第二次时候在这边所记载的第九章这边守逾越节，就看见这个事情很重要，对不对？他在第二年的正月在西南的旷野吩咐他们守逾越节，好，守了。然后呢，其中有一些人什么样子？因为摸了死尸啊，因为某一些的原因，当时不能守节，所以特别有一个特例啊，在第十节，你小谕以色列人说，第九章十节，你们和你们的后代中，我就觉得说，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觉得说，好像神常常是一个公义的神，是一个审判的神哈，我就。真是你看圣经里面神任何一次的公义，神任何一次的审判的时候，里面 always 永远经常是有什么？有恩典，有赦免。你看若是有这些情形中，你们和你们后代中若有人因死尸不洁，或在远方行路，还要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们要在二月十四号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啊，再给他一次多了一次的机会守逾越节，啊，所以就看见就知道说好，正月十四守逾越节，你看见每一件事情，大事小事，献祭的事情，预备军队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井井有条，都预备好，而且人民怎么样子欢喜快乐的来预备，对不对？你看看那些的族长所献的祭，就可以看见知道，对不对？把他们最宝贝的东西，最欢喜快乐的来献上，好，每一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宗派啊，自己所在的东南西北的地方。啊，利未人按照利未人的啊分别为圣出来所应该做的事情，没有一点的怨言，啊，没有一些的不服从， 对不对？全部都弄好了。好，怎么样子？到第九章守完逾越节之后，我们来看第九章的第十五节。立起帐幕的那日，有云彩遮盖帐幕，就是法柜的帐幕，从晚上到早晨，云彩在其上形状如火。曾是这样，云彩遮盖帐幕，夜间形状如火。云彩几时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几时起行。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就在哪里安营。从这一天之后，因为本来在西乃山的时候，对不对？所以你看，当他们帐幕设立起来的时候，荣光充满了会幕，连什么，连这个祭司都不得进入，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说，云彩、云柱、火柱就是什么？是神的同在的一个记号。好，所以当云柱、火柱起行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什么帐幕收起来。啊，每一个军队就按照自己的行进的次序就开始行进。云彩一停住，他们就在那边安营。很好哈，有这个最好的 tour guide， 对不对？有最好的这一个这个什么时候都已经帮你找到有山有水的地方可以安营的地方，对不对？你想想看，是两百万人嘛，对不对？我们说有是60万，将近有200万人这些人你看在这个里面，每一天什么时候起行那东西，全部安排的井井有条。我们一个教会200人要搞一个什么中午吃午饭搞什么事情的话，出去郊游或什么，哇，那真的是搞得是很不容易，对不对？看这边，你看。清清楚楚，井井有条完全的好，就按照神所带领的。这边是，然后第十章什么做了营号做了营号，我们已经看到第十课了第十课做了营号。营号是怎么样子呢？要招聚会众而且要起行的时候有区别。所以营号第四点是什么？是打仗，是快乐的日子和节期，还有献祭的时候呢，都是要吹都是吹号。好，这个是因为这么多的人一吹号之后怎么样子就可以。所以到第十章的第十一节，我们今天一开始上课的时候就念到这一节。第二年2月20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上收上去了。哇，这是第一次收起来了，什么意思？要起行了。我们就记得说，民数记第一章第一节说是什么？2月初一，这边是2月20号。所以弟兄姐妹，你看看，才19天的时间，把这60万人，把这200万人的这些所有的事情全部交代好了，不简单哈。所以看见说，若是众人一心的时候，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若是看见我们不能同心的时候，就看就是常常看见我们现在教会的情形，对不对？不管教会大，不管教会小，常常是什么很散漫的，不能够同心。那这边你看，就这么样子，全部都安排好了。好，这边2月20号要正式出发了。那出发的时候，这个时候，那我们就要来画一个图看他们出发的次序，然后同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这些的东西，就让大家就有一个清楚，知道他们是如何来行。我们看这边第十章，这边讲他们要开始出发，所以首先最先走的是谁？犹大是在哪里？
东。
好，所以我想我这样子来画一个简图，就帮助我们可以了解会幕在中间。东在这一边东南西北会幕在这边。所以我们来看第十章，他们要开始起行的时候，所以首先最先开始是什么？是犹大，是不是？所以犹大那边有三个支派是谁？
犹大
以撒迦和西布伦，他们是最早开始起行。所以号一吹之后，云柱上去了，号一吹之后，他们就起行。他们起行之后，然后是谁？17节不是， 十七节是什么？第十章十七节，格顺哈，对不对？格顺的子孙是做什么的？呀，破日是做这个事啊，是把那些东西什么，哎，都收拾好的，对不对？啊，他们要把这个棚子啊，这个帐篷这些东西都什么收拾好，所以他们最先啊，说帐篷的拆卸，格顺的子孙还有什么米拉利的。整个的会幕外面还有这些板啊、栓啊，很多这些东西嘛，哈，所以他们这些是什么？要来开始跟着。所以首先是有军队走在最前面，对不对？有军队走在前面，然后是什么？格顺和米拉利的子孙，他们所要抬的这些的东西。再来是什么？再来是什么？这个走了，然后这边走了，再来是什么？啊，南边的，你看啊，这安排很有意思的，啊，不是这边全部这边都走了，对不对？这南边的是在哪里？在这个说流变哈，十八节，对不对？所以南边是流变、西缅还有加德，流变、西缅、加德，再该他们走。他们走了之后呢，二十一节再该谁？哥辖的呀，哥辖子孙是做什么的？约柜里面的哈，圣所里面的，对不对？这些的东西啊，所以才轮到他们。所以你看这些东西是在什么整个的阵营的中间，有没有看见？会幕也 always 在中间，然后他们在走的时候也是在，你看前面已经有两个军队出去了，后面还有两个军队嘛，从军队来看，对不对？那同时前面已经有这些的预备的东西了，对不起啊，挡道是不是？看不到是不是？我怎么样子拉过来？好，南边的，好，南边的走了之后，再来是什么？他说：“哥辖抬着圣物先往前行，他们未到以前，帐幕已经把帐幕支好。好，就这样走的时候，当那个云柱停的时候，这些怎么样子？哎，就先都预备好。所以哥辖的子孙到的时候，就把这些东西就都放进去，祭司再把他们都打开，再把他们都预备好。啊，你看，啊，很有意思哈。”啊，真的是井井有条。好，这些是这样做了之后，再来二十二节，再按照军队，再来就是西边的了。以法莲，对不起，我写在外面。以法莲、马拿西，还有什么？便雅悯。再来是西边的，在最后的是什么？但亚瑟和拿弗他利。然后摩西他们在哪里？啊？没有写啊？有啊，我们来看哈，我们回过头来看，在第三章那边，第三章第三十八节，在帐幕前东边哈，向日出之地安营的是摩西、亚伦和亚伦的儿子，他们看守圣所。所以摩西他们在哪里？摩西、亚伦。
可是问题是，你刚问的是说，当他走的时候，摩西应该是在最前头才对。
走的时候，摩西在哪里？我不晓得。但是我说，从这个整个来看的话，他们是在这边。好，所以你看，他们整个的立位支派，他们安营在会幕跟整个的什么以色列的军队、以色列人的之间。好， 会幕在正中。那同时在开始走的时候，仍然是会幕在整个军队的中间。好，所以 always 士是在中间的地位。好，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整个这样的起行，非常的有次序的开始这样子走。好，我们看到第十章这边，然后我们来看哈，这边开始走了之后，啊，这个我相信这个起行实在是一个很伟大哈，很壮观的一幅图画哈。然后在第33节，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啊，所以西乃山称为耶和华的山，对不对？啊，离开耶和这个第十章哈，33节，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几天。三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他们拔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云彩在上面。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对耶和华说：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人的千万人中。好，所以每一次起行的时候或是要停下来的时候，啊，就这样子说这样的话，你说哇，真的是，啊，是很好哈。走了三天，然后是怎么样子？11章，我们来看哈。
我有个问题，
是
这个问题不太容易回答，就是了。
没有关系，那我就不回答。
就说这12支派哈，
是
安营的位置哈，
是。
因为这都雅各的12个儿子，哈，为什么是这三组在一起？
对，很好的问题。你没有去找到答案？
我有翻，可是没有。
我也是有翻。
在读的时候有想到这个问题，自己找不到答案。
对对，我本来想说，哎，是不是谁跟谁是同一个妈妈呀？是什么样方法？但是我看了之后也没有。
说，对，那个他们十二个儿子的顺序，
对，
出生的顺序跟他们这样 group 在一起，没有什么。
我想到的一个是那个，第二个我想到说，是不是三组加起来之后，是不是这个数目可能都差不多？但是我就没有去加了。因为我没有想到说好像能够找到一个更那么重要的一个答案，我又想到同样的问题，所以你要不要去想想看还有什么其他，也许其他参考书有什么人有。哎，
我有一个也是一个老师讲
OK，
还是说你把东边的三个支派的数字加起来
啊，
比北边西边跟南边都要多，
对，
三个北西南的是差不多
OK。
那么他是说因为他是对着会幕这样子，所以从高峰上看的话是一个十字架。
哦，
他的解释是
OK，
中间的那个比较长，所以他是已经预表了已经是一个十字架。
OK OK I see。 哦，这边是出去的比较长这样子，是不是 ？OK OK， yeah。 我想跟人数或许有关，但是我就没有去加了，因为我想不出来一个好像 very meaningful 很有意义的一个事情，我就没有再去。但是我说，如果你有兴趣去查查看，我相信有一些解经书可能会有人。啊，
他们征战的时候，是不是我没有马上去翻打耶利哥？是约柜走在他们前面，祭司在前面。然后是约柜，是不是？就是打仗的时候跟他们出营。
跟现在的时候不一样，耶利哥是一个特例，对，对。好，我们看11章，然后才走三天之后，众百姓就什么发怨言啊，恶语就达到了这个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烧到营的边界，然后就向什么向神来求啊，结果摩西对他们祷告，然后火就熄灭。所以看见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啊，好不容易开始出去，才三天的时间就怎么样？就是你看讲义哈，那个百姓的怨言，才三天的时间就开始什么？首先第一件事情是他们发怨言。有了怨言之后啊，这件事情完了之后没有得到教训，然后继续看到第4节开始啊，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读这一段，为什么呢？第5节说，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哇，真是好，不花钱就吃鱼，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可以包饺子，对不对？我们查经什么其他的就记得，这一段我从小就记得很清楚，我觉得哇，好像很好吃的样子哈。他就没有想到说他当时在那边是什么做什么。我们人很多时候是这样子哦，对不对？啊， 啊，就哇，就什么，就想到哇，那时候几百年向神来哭嚎，神从天上听见，然后差派摩西来把他们救出来。现在反过来就说什么？但是这些是说什么？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啊，这个闲杂人我就不要去更多的解释，但是你自己可以去思想。我觉得很多时候，啊，当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的时候，其实就是要小心。我说有的时候同心不同心，有的时候怎么样子，会从这些的事情发生。我们常常也说，好像有一些什么破口，有些什么事情，都是从一些小事。好，所以在这边他闲杂人开始，但是没有想到他们一讲之后呢，把整个以色列人的这个情绪就挑动起来，就想说，哎呀，天天吃这个玛纳，对不对？怎么吃？想了各种的方法，煮的、炸的、煎的、炒的啊，怎么吃？好像就是这样子啊，就开始什么，就开始从发怨言，然后第二个是什么？起了贪欲。贪欲其实是什么？不满足嘛，哈，不满，对不对？啊，先是怨言，啊，再来什么？就不满，不满之后就下面就发生这一件事情，啊，然后这个摩西来祈求，然后神就赐他们这些这个鹌鹑，然后这些的事情这样发生，啊，这个我想我们就不去看。
我有一个属灵上的问题。
OK，
就第十一章哈，
对，
我不太明白为什么摩西会有这样的一个太多的祷告，因为我觉得他
在哪一节？
就第十一章十一节，
嗯哼，嗯哼，
他就说你这样待我，我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哈。就是我在想说，摩西认识神的信实，认识神的慈爱，认识神的丰盛，那他为什么因为？就说百姓发怨言，就把他搅动的，好像他觉得很辛苦，感觉上他很辛苦，很痛苦，
对，
很失望啊。
对，
他宁可求死，也不想再带他走。
对。
那可是我在想说，他另外一个地方的祷告就非常的得胜，非常的，就是他appear 到神的信实丰盛，哦，就是说，摩当耶和华要杀掉所有的会众的时候，因为他们不肯进美地嘛。
对。
那时候摩西的祷告就非常的按照神的应许啊话语，在第十四章哈，好像是一个很强烈的对照。就是我不懂说为什么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哈，就是说在民众发怨言有背叛的时候，有不同的反应，不同的祷告，就有没有在属灵上有没有一个什么？
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很好的问题。你自己的看法是怎么样？为什么他前后好像判若两人？
当然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是一种安慰，因为我觉得说一个属灵的领袖有他的软弱，
嗯哼，
他已经被神雕塑了四十年，然后在山上看到跟神面对面四十天，一个看到他完全非常清楚神的荣耀和属天荣美。我相信摩西是非常相信迦南美地这个目标，可是在实际的旷野走路的时候，那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他也有灰心失望，就带着一大堆 baby 走，一大堆属肉体的人在走路，他当然是，而且他们在西乃山又弄过金牛犊嘛，哈，
对，
所以他心里当然对这些百姓也很伤透脑筋啊，
对，
那所以他在这时候的软弱，对我来说也对我是一个安慰，因为我觉得属灵的领袖也神也写出来，把他真情写出来。
所以你是希望说，是不是有更深的一些的？
可是我不是摸到，我希望知道说一个更深的，有没有更深的属灵的insight。
其实我觉得你刚刚自己已经讲得很清楚哈，第十节那边说，第十一章十节说，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所以这个不是说只有从闲杂人开始，最后到着整个的百姓这样子哈，就是不是一个少数的人。是大家都开始这样子起来，对不对？若只是有那些闲杂人的话，这些事情也就停在那里。好，所以这样整个的大家都停起来的时候，然后耶和华的怒气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啊，所以摩西才会出来，没有错。我觉得说在这边很清楚让我们看见，摩西也是人，对不对？好，我们做传道人的哈，做教会属灵领袖的，我们也有我们的软弱。那么这边摩西所讲出来是什么？是在后面所带出来十六节那边所带出来的。摩西的这个担子太重，好，就是凡事亲力亲为， 他一个人要来负责这些所有的东西，所以那边开始有所谓的这个七十的长老开始，甚至神还赐给他们有什么，有圣灵，对不对？
可是不是在这之前就已经有拣选，他的岳父已经叫他拣选。
对，对。那么那边的拣选的时候是摩西自己来设立这些东西，但这边这一次的时候是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七十个人来，是不错，他里面已经有，但是这边再一次的时候把这七十个人招聚起来。好，以前有多少个长老我们不晓得，但这边说他要特别招聚七十个人起来，然后是怎么样子让他们也能够来分担啊这些的工作。啊，所以我想这些是从这里就看见说这件事情 yes 摩西有这样子，但是你说为什么到十四章的时候为什么摩西会好像判若两人为他们来祷告，我就说人都有人的软弱，碰到那件事情的时候你过不去，但是碰到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不进迦南地了，对不对？他才知道说哇这一次这个是，所以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自己讲的是什么，是他自己的，对不对？你干脆把我的这个历史将我杀了，但是看见他神所爱的选民开始要来背逆神要离开的时候，他就不是想到他自己了。这边也说你把我生命拿去，那边其实也是一样嘛，对不对？宁可他自己死，很大的一个不同，对不对？这边是因为人这样子这些事情让他自己的一个灰心，但那边看见说这些人竟然要背逆神，不信神，不进迦南地的时候，他反而起来为他们来祈求神。所以说其实看见摩西的伟大在那里，也看见摩西的人性也在那里。好，我们就停在这边，我们继续往下去看。
另外一件事我不太明白，就是说为什么摩西的担子这么重，为什么等到这件事发生以后神才叫他拣选七十个人来帮助他，在这之前为什么没有早点让他比较轻松？
不晓得，你去问问神。yeah. 好，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们称那个地方叫做基伯罗瓦哈他瓦，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贪欲之人的坟墓，在十一章的三十四节那边，基伯罗哈他瓦是贪欲之人的坟墓。所以你看从怨言到不满还没有结束哦，越来越那个，然后到第十二章的时候开始是什么，是谁开始有毁谤，是谁？
姐姐。
yeah, 姐姐还有谁？最亲密的战友了，对不对？一起打天下的，是不是同一家人，在这边开始怎么样子也会有毁谤。所以你说十二章摩西因着那些事情好像有他的软弱的一面，有他人性的一面，那你在看到第十二章的时候，连你的这个姐姐连你的哥哥都起来毁谤你的时候，所以看见走服侍的路不是一条义路，不是一条义路。
他的同工，他最亲密的同工对他的背叛，
那个是到十十十，
姐姐和
他，对对对，你可以看成同工，甚至看成他的家人，
群众对他的背叛，像牧师一样，会众对他背叛，然后最核心的同工对他的背叛，
对，而且这个核心同工是他的家人，
对。
但是我们就看见说，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就看见神怎么看这件事情，
为他申辩，
神怎么对，很那个我说很少看见，然后耶和华就对第四节说，对他们三个人说，你们出来。到会幕这里来，他们就出来，所以耶和华在那边向他们显现，然后就说，你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因为他们说，神只是向摩西说话吗？不也是向我们说话吗？他说，我的仆人不是这样，他是我全家敬忠的，我与他面对面说话，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这个为何不惧怕，然后就下面就是对他们的惩罚，然后经过这些惩罚之后，然后他们开始到第十三章，他们开始起行整个民数记的一个关键一个转捩点我想大家也很熟悉这个十三章的这件的事情，对不对？十三章的时候是第一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就派了十二个探子，十二个领袖去 去打发去窥探这个地。
哎，对不起啊，前面哈，为什么只有米利暗被处罚，亚伦没有被处罚？两个人一起毁谤。
不晓得，所以为姐妹抱不平哈。我不晓得，没有记载哈。
被分别为圣，
那不是应该处罚更重吗？
更重啊！
对对对，yeah, 我是对我来讲说，这里面没有记载的啊，我会去想一想，但是我就不会去。经常犯错，所以已经习惯了。哦不，哇，这算旧账了，更不得了。那这些东西我想这个重点在这里哈，就是我们要就是圣经上有讲的东西，我们去那个哈，有一些东西你可以自己去想一想哈，所以可能不要一定很那个，因为你只是 for the sake of 大家去想的话，米利暗跟亚伦后来其实是亚伦先走嘛，对不对哈？那这些东西是不是跟这些有关？我觉得并不是有那么的重要哈，反正有记载说，你看哈，这个毁谤神的仆人的下场是什么？好，但神也很清楚的来为他申辩啊，所以若是你做传道人，若是你在教会里面服事啊，被毁谤或是受冤的时候啊，神是伸冤的哈，不要自己去伸冤啊，神是那个伸冤者，神都知道这些的事情。你看见啊，神与摩西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好，我们来看第十三章啊，十三章他们就派了这十二个人，这里面有约书亚，有加勒，他们就去窥探。好，窥探那个地四十天之久，好，窥探那个地。弟兄姐妹，你再回去看一下那个地图，好不好？若是你记得说看那个，那一个，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起行了，对不对？已经离开了那个，你看到什么？他们从西乃山走，好，有没有看到加底斯？啊，他们去到那个地方，看到二十五节说，过了四十天，他们窥探那地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然后什么见到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就回报摩西，告诉他们这样的情形。啊，确实是什么流奶与蜜之地，而且把果子有带回来。啊，所以这十二个探子都是一些领袖。啊，你看讲义上面写，但是他下面继续讲了什么？然而居民强壮，诚意坚固。你们看到在第三十二节，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食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如蚱蜢，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啊，自己看自己是蚱蜢还也就罢了，你怎么知道人家看你也是如此？你明明是探子嘛，对不对？也没有让人家看见你，对不对？所以看的时候他的心已经消化哈，心在什么已经就用只是凭眼见了啊，凭所看见的东西，在这边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你看第三十节，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我们足能得胜。为什么他认为能够得胜？在下面他继续有讲，在第六节，窥探啊，第十四章六节，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弗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人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喜悦我们，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是流奶与蜜之地，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辟他们的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啊，这个是一个最大的应许，最大的确据。啊，信心的根源是什么？有神的同在。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抓住。为什么这讲到说这个会幕在中间，为什么云柱火柱，这些都是什么？给以色列的会众的一个印证，有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在这边说是神所应许的，他们也去看的是极美之地，神若是应许给他们，就必定赐给他们，因为有神与他们同在，说不要怕他们。但是这些会众要拿石头把他们打死，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人显现。 就是整个的事情急转直下。啊，前面真的是哇，这么多的预备，这么出去，是的，有怨言，有贪欲，有毁谤这些事情，但是在这里的时候，一个最大的一个是什么？我觉得第四方面其实是不信，不信神所说的，不信神真正能将他们带进去。好，我们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包括传道人，包括我们很多教会的领袖，我们很多时候也是一样。好，我们知道神的应许，知道这些东西，但是真正事到临头的时候，我们还是有那个不信的心在那里。啊，因着他们的不信，在这边说，下面马上怎么样子？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到几时？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迹。”下面这句话说什么？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好，这个不是说非基督徒、慕道朋友的不相信。这个是什么？神的选民，神的子民，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子民，啊，是你我这种神儿女的身份，若是我们不信，还要到几时？啊，前面这些东西都会到最后是造成这样子，对不对？怨言啊，毁谤啊，你想想看，对不对？啊，在教会里面也常常有这些事情。其实这些事情的根源是什么？我觉得其实都是因为不信，不信神的带领。就产生这些的困难，产生这些的问题。所以十二节神就讲了他的处罚的方式，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然后摩西就像刚才这个士英所讲，摩西就开始来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祈求。前后很大的一个差别，前面他要求死，在这边他也是一样，他求神能够什么，能够怜悯他们。他说如今十五节说，你若把这百姓杀了如杀一人，听见你弥声向列邦的必议论，必怎么样子。我发觉摩西是一个很会跟神来讲哈，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有他的怜悯，有他的恩典，知道说神这样子，看见说摩西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跟神祷告，来这个，是神也说这些人十次不听从我的话。第三十二节，但是他说什么？二十四节，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我要把他领进去过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好，第三十节的时候就说，必不得进我起应许的你们住的那地，唯有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好，所以是怎么样子？二十九节是那边说，二十岁以外的向我发怨言的都不得进去。但是呢，三十一节说，妇人和孩子必得领他们进去。是。
但那句话，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智啊，就是主旨下面那句话。
对。专一跟从我。对。
只是那句话。
对。
因他另外
的心。对对。其他的人的心智是什么？有很多的心智，对不对？跟不跟从神也跟从，但是一碰到环境，一碰到事情的时候，怎么样子就有自己的。哎，对。
那个经文里面是讲，他是灵同 another spirit。
另外，专一英文翻的比较好，专一英文是翻 wholehearted，
全心全意的，对，
整个人只要神。Yeah. 那我们知道。扫罗的失败是他只有半心嘛，大卫的成功也是全心，那约书亚大卫也是一个全心要神的人。
对呀，后话专一其实都是一样的事情，
半心都没有。
没有，其实也有一些。其实你看从以色列人的这一件的事情，就带到他们进到迦南之后的世代，仍然是一样。他们仍然敬拜耶和华嘛，但是同时怎么样子，他们也敬拜迦南的那些的神嘛。对不对？所以我说，常常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主之后，就我们怎么样的专一信神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好，就是我们怎么样子单单仰望耶和华，而不是有其他的神在我们的心中。所以你看到第三十四节说，按你们窥探那地的四十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四十年。好，所以整个的事情到最后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发生的一个结果，那这个世代的人到最后是怎么样子呢？都是从 瘟疫而死，哈，十个探子是瘟疫而死，那其他的是怎么样子？一直到第26章的时候，在数点，哈，第二次数点的时候，看见前面的这个世代全部都是在旷野里面过去，啊，那他们所付上的代价是什么？在那边要38年左右的时间，啊，在旷野里面这样的一个漂流，啊，就因着这一件的事情，啊，所以实在是啊，很大的一个转变，啊，很大的一个转变，从出埃及，啊，到西乃，到预备一切，然后到开始准备进埃及，结果却是在这边旷野里面漂流，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因为正好这边是一段的结束，我想我们今天停在这边，然后我们下一次的时候从第15章开始上去，啊，15章其实还没有讲到他们在旷野，其实还有讲到可拉党其他的一些的叛变，然后下面就会开始描写他们在旷野的一些的情形。你看见在旷野里面的时候没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很多的记载，啊，但是我们可以，啊，来看这些其他的一些的领袖他们的过去，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的，问题或是一些补充？我们下个礼拜的时候我想说弟兄姐妹你把你的笔记带来，啊，若是有一些人来的比较晚的话，啊，将你的笔记带来，我在，中间休息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啊，能够有一个登记，好不好？下礼拜的时候我也会把那个你们的报告啊都可以给你们，我会从中间挑几篇的报告，我主要是想说讲一下那个报告的一些的格式，啊，以后你们其他的课程也可以来参考来使用，啊，有一些基本的写报告的格式，啊，另外一个是我想说再一次还是要鼓励你们，有一些人已经开始去试着用中打，啊，我实在是鼓励你们，不是还没有学的话，趁着现在还在做神学生的时候赶快学，啊，赶快学，你不要等到你以后做传道人或是做老师了，啊，还要希望会有，啊，秘书来帮你打，如果有是最好，啊，不过很可能都是你就是那个秘书，啊啊，所以有机会的话赶快去学，赶快去学，能够开始有各种不同的方法，我就在想说其实你们之间哪一些人已经用哪一些的方法你熟悉的就跟他学一学嘛，啊，很快的一个学期就把它学会，啊，因为这个手写的这个是有那个 original 的那种感觉，不过读起来其实是比较辛苦，啊，读起来是比较辛苦，而且看起来也比较整齐，而且另外一个好处，你存在你的这个电脑里面的时候，以后再去修改很方便，啊，你要写的时候写错字或是怎么样子很难那个。以后开始有新的领受再去修改的时候，啊，资料都在那里面，啊，对你很帮助，也有对其他的人也是很有帮助。好，我们就停在这里。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今天这一段时间。主，我们真是谢谢你与我们的同在。主，我们也向你恳求，主保守我们，主让我们能够行在正路上。主，我们不是在旷野里面漂流。主耶稣，求你云柱火柱啊，随时的带领。主，愿你真的是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主，让我们常常能够省察，主，我们是否走在神的真道上，是否你在我们的左右在带领着我们。主，也求你恩待保守弟兄姐妹的需要或是在念书的，或是在工作的，或是在寻求你的方向的主，让我们真的是紧紧的抓住你的应许。主，也清楚明白你对我们的呼召。